可以听得懂，留在这里啊，
应该是留在这里，
好吧？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从《提摩太
后书》第二章，里面啊，第二章20节到21节，我们首先来念一下这一章节，好不好？我们看到，好，我们尽量啊，如果你看不清楚，也可以看着圣经。好，我们一起来恭读神的话语，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0节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作为贵重的，作为卑贱的。人若圣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再念一次好不好？再念一次，来，在大户人家。珍珠啊，怎么形成的？知道珍珠是怎么形成的？珍珠啊，是当它有一粒沙子或者有一些异物啊，如果有一粒沙子进到你的眼睛，你觉得舒服吗？一定很不舒服，你就想尽办法把它弄出来哈、啊。而且怎么样？而且你会去揉眼睛啊，会去揉眼睛。珍珠棒一样，沙子进到它的那个外套膜，它有一个膜哈、啊，外套膜进去以后，哎呀，特别难受，比我们进眼睛可能还难受，它就会怎么样？肌肉会磨损，会受伤，会疼痛，而且疼到一个地步，把它身上的精华全部释放出来，那个叫做什么？就是碳酸钙，还有什么珍珠母，它就这两种东西一混合。就形成了一个保护膜，在那个异物的上面，那个沙子上面，它一天呢、啊、要疼痛受伤好多次，要疼痛好多次，然后呢，当它排不出去的时候，它也是努力往外排，排不出去的时候，它一次一次因着痛苦，因着伤害，它就排分泌了这个珍珠母啊，跟这个碳酸钙，然后就把这个沙粒就包起来，一层一层包起来。每一次涂满这个上面覆盖的厚度啊，其实非常微薄，只有0.5毫米，也就是它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形成珍珠。你们知道大概需要多少时间成为一粒美丽的珍珠？大概需要经过多少时间？有没有人知道？
三年
啊？几年？十年？不会吧？
两年到五年差不多了，三年啊，至少两年到五年。你知道那个珍珠啊，捞出来的，打开那个珍珠特别大的，哇，那个时间就要久了，是吧？可能是五年的时间啊，请比较大的珍珠。所以呢，一粒珍珠啊，美丽的珍珠要受很多的苦啊，受到这样的一个伤害，受到痛苦，一次一次的痛苦，一次一次的伤害，它才能形成一粒美丽圆满的一个圆圆的珍珠哈。基督徒的生命呢也是一样，我们都要经过什么历练啊？有的时候好像别人说了一句话重伤了你，你听起来很不舒服，好像一粒沙进到你的眼睛，对不对？你就想办法把它弄出来啊，想办法弄出来，所以你会怎么样？会很难受。有的时候一些误会也造成了我们的难处啊。可是基督徒就是要为主啊！刚才唱的诗歌，我们是主的儿女，我们是有主的神的生命，我们所受的一切的难处，其实在长远来看，上帝的计划里面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有帮助的，是好的。你不要马上往坏的方面想，你遇到挫折了，遇到难处了，你应该怎么样？要用谦卑顺服的心去面对，而且是什么？祷告，请弟兄姐妹一起同心祷告，为能够靠着主来胜过这个难处。这样的生命一定是一个成长，而且慢慢会越来越成熟的生命，是一个能够真正的荣耀神、造就人的生命。预备自己为主所用的缘由啊，我们来看一下。在首先呢，诗篇第八篇提到大卫呢，有一天晚上，大卫就昂首天空啊，举目向天啊，看到哇，满天的星斗。有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忙忙碌碌，你很少抬头举目望天哈。有的时候你好好望一下天，哎呀，蓝天白云，你再看那些云啊，里面，哎呀，都是美好的事情在里面。我有一次坐飞机啊，我就看到这个喜马拉雅山，也看到那个青海，看到大海，看到黄河，看到很多东西，还看到好多的动物啊，几十样的动物。真的，上帝造了这么好的世界，让我们仔细去观察那个云的变化，太美了啊！真的是，我不一定要坐飞机才能看得到，你就是在地上，你躺在公园的草地上举目啊，看天气好的时候，你也能看到，真的能看到一些啊。所以呢，那个大卫就举目望天，他就看到晚上看到满天的星斗闪烁在天空，他就不禁呢感慨地说：“他说，哎呀，他说人，他说神啊，人到底是什么？人算什么啊？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其实大卫要讲的就是说，你看天上的星斗，哎呀，这么伟大的宇宙，人算什么？就是一粒沙，对不对？各位知道，根据天文学家告诉我们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常识，太阳系有几个行星，有九大行星，地球呢是占第几大行星？地球是最小的行星其中一个。你知道地球跟太阳的比例，太阳比地球大多少倍？有人知道吗？太阳比地球要大多少啊？有人学这个的吗？130倍啊，130万倍，对不起，130万倍。太阳这么大，比地球大130万倍。你知道比太阳还大的星球有多少？多的是啊，有50000多个。听过织女星，牛郎织女，你看到吗？晚上你看到两颗对望的啊，牛郎织女星。织女星要比太阳大多少倍？55000倍，55000倍。还有一个星更大，昴星，在北方啊，昴星要比太阳大多少？
600亿倍。现在一个昴星要从太阳跟地球中间穿过去，以现在的距离要再放大两千多万倍啊！对不起，那个昴星哈、比太阳，我讲错了，比太阳是大200万倍。所以当它要通过地球跟太阳中间的时候，要比现在要放大两千多万倍，这么大啊，2000多万倍才能通过，可见这是宇宙是多么大。而太阳系只是银河系的一小部分，银河系还不止一个，所以你看到银河系才是宇宙当中一小部分。整个宇宙当中，地球不过是一粒沙，就算太阳系也不过是什么沧海一粟。所以呢，何况地球上的人呢？所以大卫观察非常准确，他说：“神啊，人算什么？人根本不算什么，人非常非常的渺小。”大卫还说：“他说上流人虚空，下流人也是虚空的，放在天平里比灰尘还要轻。”有人觉得很了不起。我在有一天的这个演讲里面，这个李敖啊演讲，我坐在下面，他说啊，我是李敖拍着胸膛，我是中国500年来第一人。什么意思？就是他是中国人里面的最优秀、最强的、最强大的。如果是在大卫的眼中，李敖是什么？就是一粒沙海布，是不是啊？一粒沙海布，真的是这样。人不可以骄傲，人一狂傲，哎呀，那个人就生命就不对了，他的生命肯定不能帮助人，不能造就人。所有的人，当他真正的谦卑，他的成就才是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成就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面前是多么渺小，我们应该以谦卑的心来看这个神的，神是多么伟大，他的造物，他的计划啊。可是神他的计划却，虽然我们这么渺小，神在他的永恒的计划里面却不轻看我们，把我们摆在他永恒的计划。你看看，神要拯救人，耶稣在神在空中显一个奇妙的这个现象的时候，人都害怕了。我有一年在我在念大学的时候，那个住在宿舍哈，有一天傍晚啊，周末，我记得那个是礼拜六，宿舍都空了，都跑出去玩了嘛。然后呢，没有几个人，我就那个时候刚好回来我就整理洗个澡，然后休息，准备休息的时候，我在那个窗户这个阳台那边一看，啊、哦、不得了，就感觉世界末日了。那个云呐、紫红色的云啊，那个不知道怎么是阳光的照射的夕阳，那个时候可能是下午3点钟，紫红色的云，然后那个云是像灰尘一样，哇，这样下来的，我从来没看过这个云，你们看过吗？那个云是这样，像灰尘这么下来的。我说，结果有人真的喊，有个基督徒真的喊，耶稣来了，世界末日了，我们赶快悔改吧！哇，真的有一些比较属灵的同学啊，就喊，哎呀，我也心里面很恐慌，为什么？从来没看过这种现象，那上帝搞一个比这个还厉害的现象太容易了，他手指一动，没有人不听他的话，对不对？就通通信主，通通悔改了。可是为什么上帝要借着我们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然后借着我们去传福音呢？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因为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他非常看重你我，看重我们。虽然我们很渺小，像大卫说的这么渺小，可是上帝在上帝眼中，我们是什么贵重的器皿？你看到没有？今天我要讲的，当你预备好你自己的时候，你就是神家中非常贵重的器皿。阿们不阿们？哎呀，很多人还没有信心。 不敢大声说阿门啊，觉得自己还是很卑微的器皿，是吧？觉得还不是那个金器银器，可能我是一个木头，一根木头而已。你不要忘了，贵重的器皿不是金器，也不是银器啊。等一下我们来解释。
好，
所以呢，我们所有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看到上帝的创造，这个宇宙这么伟大，它是整个宇宙的主宰，独一的真神。我们为什么不来侍奉他呢？我们来侍奉这位宇宙的创造者，这位伟大的爱我们的神，是多么荣耀、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如果你没有参与侍奉，其实非常可惜啊！所以我们鼓励人人都成为神家中主的器皿啊！阿们。好，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刚才讲了，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用的。使徒保罗在这里用大户人家来描写神的家，神的家是丰富的，神的家是充满了各样各样的人，所有神的儿女，所以呢，神的家就被比喻成大户人家，而所有的信徒就是被比喻成为这个神的家就是教会。保罗讲的这个器皿就是指的所有的基督徒啊，信徒，我们是器皿。所以从圣经呢，我们可以看到器皿本身的价值并不是太重要，最重要它的价值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器皿能够发挥它，能够是为它的主人贡献，而且能够发挥它应该有的功能，这才是器皿的真正的价值啊！器皿本身不值钱啊，器皿没有多少价值，但是器皿为当器皿为真正的这个伟大的主人贡献而发挥它该有的功能，这就是真正的它的价值。好，我们来进入看第二大点啊，预备自己为主所用的心智。神的家需要什么样的器皿呢？刚才我们念了哈，神的家需要贵重的器皿。什么是贵重的器皿？第一个就是洁净的、干净的器皿。我们家里面厨房很多的锅碗瓢盆，如果上面爬满了蟑螂啊，小强啊，小强是什么？知道了啊。还有什么？他们说小强从德国产地，德国来的，台湾、中国很多小强啊。台湾的小强比德国的小强大10倍、20倍以上。什么叫小强？蟑螂啊，蟑螂，蟑螂，就是你杀都杀不死，太多了，它繁殖很快。那个台湾的蟑螂这么大一个，油，这个肚子啊，我一看那个非洲人可能很喜欢，这个蛋白质，动物蛋白质特别丰富，因为它那个肚子特别大又长，所以呢，这个到处，如果你的厨房到处充满这个器皿里面，你还敢用啊？你绝对不敢用啊，绝对不敢用，是吧？一定要把它洗干净啊，锅碗瓢盆要洗干净啊，才能用啊。好，神的家也是一样，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的器皿。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所以呢，器皿也必须圣洁，就是我们日常所用的器皿，我们都要愿意让它保持干净、保持洁净。何况啊，神家里面的器皿，我们就是神的器皿。你里面心思意念，你的里面、你的外面都要干净，都要洁净。圣经告诉我们，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心里面想什么，外面就会彰显出来。所以呢，什么是贵重器皿呢？不是金器，也不是银器，是什么？我们一起答，什么是贵重的器皿？洁净的器皿。对了，答对了啊！干净的器皿就是贵重的器皿啊，洁净的器皿。第二要是什么呢？第二是要 第一个洁净的器皿，第二个是要时常充满。
这个器皿是来装东西的，如果这个器皿是空的也没用，是不是？一定要充满，时常的充满。充满什么？好，所以第一个我们看空器皿是无用的。我们知道一瓶药，你到药房去买药，你要看到一个好漂亮的瓶子里面装的药，请问一下，那个瓶子那个器皿对你有没有病情有没有帮助？没有帮助，看是好看，对不对？这个有一些器皿真的很漂亮啊，尤其是香水，哎呀，各种造型的，我看到，可是我最怕香水，你知道，我一闻到香水，我头都晕了，我师母也是，我太太一闻香水，她就头痛啊，所以那个，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药最重要是瓶子这个器皿里面的才能给人医病哈，才能帮助人。我们有灵圣灵的，我们有这个属灵的生命哈，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我们里面要有神的生命，才能够帮助人，能够感动人。你的器皿里面空空的，你从来不装圣经，不装一句话，从来不看圣经，也不背啊。然后呢，你里面也没有，如果也没有圣灵的充满，那你怎么能够造就人？怎么能够感动人呢？所以呢，我们是要以生命来传递生命的啊。里面空器皿不能造就人，需要常常充满神的生命，充满圣灵啊，充满。才能够帮助人。好，第二个，器皿里面装的东西很重要，里面装的是什么？如果常常装的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血气啊，有的时候夏天热的时候常常会冲动，很多人会怎么样？开车的那个，在很多世界各地啊，开车就没有耐心了，就会哎呀紧急就会扒前面的，或者你怎么那么慢哦，开始就吵架，甚至有人就因此失去了他生命，里面有人坏人就拿着刀一下就把对方砍了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不能充满了血气，不能把我们的败坏装在这个器皿，我们要常常把这些不好的常常的透过圣灵，透过神的话，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这个信息能把它更新，把它这个去除最不好的，让神的好的信息好的来充满我们，也就是要让圣灵常常充满我们哈，这是要除去这一切不好的，让它洁净，而让圣灵来管理来充满，才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好，第三个，如何成为贵重器皿？第一个是圣洁的器皿，第二个是要时常充满神的话，充满神的灵啊，才能够造就人。好，第三个，贵重的器皿啊是什么呢？谦卑而忠心的器皿啊，是谦卑而忠心的器皿。我们来念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看得到吗？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来，我们有这样的宝贝放在瓦器，要显明莫大的目的是出于我们，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不是出于我们哈。所以呢，在教会的这个福音的工作上面呢，我们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我们要把基督的福音、基督的救赎和基督的大能彰显出来，所有的成就都是神自己的工作。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说的，我们再来念十二章第九节，来，我们能夸的，哎，我看看，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好，我们夸自己的软弱，不是说不是说我越软弱越好，我就
不管神了，你夸你的软弱的时候，保罗说这个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因为自己知道很卑微、很渺小、很软弱，所以呢，他就能更能彰显上帝给他的恩典、给他的能力、给他的刚强，因为他知道自己很软弱的时候，他拼命向神求啊。你有没有软弱的时候，你拼命的向神求、向神祷告，那神就把更多的能力、更多的刚强、更多的这个信心加给你，有没有？不是说我软弱了，哎呀，我比你软弱，哎呀，我神更喜欢我，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不要误会保罗的意思哈。所以呢，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当我们看见神他的源源不绝的他的能力、他的恩典，我们向他，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向他求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他就把这样的这些我们需要的给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任何的器皿呢，必须要最重要要听从主人，也就是你这个器皿是谁在用，是主人在用，对不对？所以器皿如果不顺从的时候怎么样，就不能使用了。好比说这个器皿他就故意反抗，主人要来用他的时候，他就故意这个不听话，然后从主人的手里就逃出去，或者是掉在地上破碎了，这个就不能用了，这个器皿怎么马上就被清除了，丢到垃圾堆里，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呢，器皿要所求于管家的是要对这个主人管家要忠心，很重要，顺服主人的安排使用，忠于所托，忠于主人的托付，这样才能把神的丰富生命啊彰显出来。好，第四，还有贵重的器皿是什么器皿呢？除了圣洁的器皿，还要常常的充满神的灵啊，这样的器皿还有什么？谦卑和什么？哎，忠心，对不对？忠心啊，谦卑的器皿。还有呢，第四个，发光的器皿啊，器皿要发光，好，要有好的行为、好的表现，要不然你这个器皿也是没有用啊。所以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这里这一段话，我们基督徒很多都已经很熟了，我们一起来念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来。你们是地上的光，人乃从山上是这么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头顶，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在地上的人。你们的光也要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要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好，这句话这一段话大家都能理解，很清楚了。我们这些有神的生命的神的儿女，我们要有什么？我们要能够发光，成为发光的器皿啊！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好行为，我们要去实践真理，对不对？你听了好多的真理，但是你要去做啊！你不能说你不做哈、啊！我们要去有把真理的光彰显在别人、在人众人的前面，我们要有好的行为。把一切的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亲，天上的神。弟兄姐妹，末后的事日子越来越近，你看到这个欧洲啊，这么美好的地方，环境这么好，冬春夏秋冬，连冬天那个草都是绿的，这在美国哪能看得到？美国加州你去看看，四月底啊，一片焦黄，所有的草都是枯干的，都是焦黄的，你看不到，整个夏天都是枯干的，真的很难看，那个山啊都是很难看的。所以呢，你看到有这么好的环境，哎呀，一年四季都是绿的，多么感恩啊！可是怎么样，因为人的生命里面的生命很坏，自私，所以呢就怎么样，越来越多犯罪的事情。主快来了，世界末日到了，这个恐攻那个恐攻，你都不知道你每天出门安不安全，真的很多的事情啊。人太少的地方不能去，不安全。前一阵子不是在什么 泰国巴厘岛观光客，德国观光客，一男一女，男女朋友。他一看，哎呀，这么幽，就他离开人群，走到一个很安静的没有人的地方，在那晒太阳沙滩上，哇，白沙蓝碧绿的海，多么美好，享受人生。哎，躺了不到几分钟，坏人来了，一下子两个都给杀了。所以呢，你看到世界每个地方人群多的时候，你也不敢去，太多了，恐怖他们。这个冲撞和找那个人最多的地方啊，步行街走的悠闲悠闲的，那是最好冲撞的地方。所以呢，开车都是危险的地方。我们真的是求主保守，我们信靠主，我们心中有平安，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别人受伤，别人失去他的生命啊。我们求主特别怜悯，祝快来的日子近。我们应该警醒祷告，好好的预备自己，成为神合用的器皿。阿们。第三，预备自己为主所用的原则。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哈，念一段圣经，在生命记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生命记啊，第十章下面哈，第一节到第三节哈，我们看得到的一起来念啊。来，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块。对，你先前钻石的那块，其上的我要写在石板上，你要钻石的那块。这是跟谁讲的话？啊？跟谁讲的话？跟摩西。摩西第一次他上哪个山？西乃山，对不对？等候神，神就让他看到什么荆棘着火，没有人烧放火，结果一棵树着起火来了。神说这是圣洁的，神就亲自他的声音跟他讲，所以摩西就赶快把鞋脱下来。然后呢，过了几天，那个以色列百姓没有耐心了，怎么摩西我们的领袖到现在不下山，看不见他，我们都慌了，我们不知道拜谁啊，我们这个没有领导，没有中心的，怎么办？所以百姓怎么样？有人建议给亚伦说：“哎呀，我们自己造一个。哎呀，我把这个金项链捐出来，造一头金牛犊来拜。”哎呀，以色列就开始拜那个拜偶像了，这是神非常生气的事情。结果摩西做了两块石板，带下准备要下山的时候，还没下山，一听到山下那边闹唱歌跳舞啊，在那祭拜这个偶像，然后很多犯罪的事情、奸淫的事情，所以摩西一生气，两块石板摔碎了。就是他又神又叫他重新再凿，再从石头里面再把它凿出两块石板。这一段圣经最主要是两句话，一个是什么？叫摩西，摩西是神还是人？是人，对不对？人应该做什么？人应该做人的工作，你要把石板预备好，凿出来。然后神做什么？神要写十诫，是不是？人可以写十诫吗？写不出来。你叫摩西写十诫，他真的写不出来，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虽然懂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受过最好的埃及人最高的教育，可是他确实写不出来。那么什么意思？这一段圣经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一段意思就是说，神要人做他该做的，他能做他应该做的。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出来，那个过红海，以色列很多神迹告诉我们啊，那个红海的神迹，以色列要过红海需不需要摩西来做什么动作？不需要嘛，神是全能的，他吹一口气，红海就全干，以色列就可以走过去了。可是怎么样？神却要摩西做一件事，做什么事儿？说你要什么？你要把手杖向红海伸出去。哇，这个动作你敢不敢做？如果你站在红海旁边一看大海，哇，你敢不敢做这个动作？说手杖一伸， 海就干了，你海就分开了，我们不敢做，摩西都不敢做。如果他的信心不没有达到100%的信心，摩西都不敢做，99.9%摩西也不敢举杖。可是摩西当他100%的信心，他完全接受神让他做的顺服以后，他知道神会来做，所以当他一举杖，红海果然就分开了啊。那我们看到神要人做人该做的部分。今天有一些人想要做神的工作，抢神的工作，就是说神要做的，但他觉得他是他做的。哇，你看你，哇，我带领这么多人信主，要不是我的这一天到啊，这些人怎么会信主呢？哇，这个就是讲抢了神的工作。你讲道，你传福音，这是我们应该关心人，把他带到神的面，是人的工作。可是你不能够抢神的工作，这不是你做的，神只是借着你，你要把荣耀归给谁？归给神，神做的。当圣灵进到那个人的心中，他愿意敞开他的心，他愿意来接受神的时候，接受主的时候，那是神做的，不是你做的，也不是我做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他引导到神的面前。所以引导的工作其实不容易的，你知道吗？有的人说啊，牧师啊，你看我周边的这些好朋友同学，我都邀请超过20遍了，他们就是不来啊。现在吃饭他们都不来了，以前那个80年代70年代那一有爱宴全来了，现在爱宴这小年轻90后都没兴趣。爱宴什么叫爱宴他都不懂，他只听到说，哎呀，柏林新开的一家餐馆，我们可要去尝一尝，这个他有兴趣，宁愿花100块欧元他都要去。我有一次在莱比锡的街上，我就碰到5个人，我说你们去哪里，他说我们去汉堡，我说干嘛，他说那边新开了一家餐馆，我们要去吃饭。一天只做一件事就是吃饭，来回一天就没了，然后又每个人要掏很多钱，你看看啊、所以啊，神，但是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该做了，我们还是努力传福音，努力把人带到神面前，这是我们该做的啊。神会到时候时间到了，神就会做他的工，真的很奇妙。有些人就是3年前我在街上碰到人，他说没兴趣不来，我给他一个那个名片哈、啊。3年后他自己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差一点命都没了，他住医院没有人看他，一个人不看他，现在才知道说原来他的好同学，这些周边一起吃喝玩乐的同学都是狗肉朋友，一个都是他非常生气，没有人真正关心他，很孤单啊，在医院里面没有人知道生重病，真的他差一点就没命了。透过后来找到一个，刚好一个弟兄知道了，跟他也认识，去看他，然后教会就很多人为他祷告，甚至我们传道人也去看他，他就还没有完全好，他就来教会。当他一出院，他就来教会。这个弟兄很宝贵，现在已经回到中国了啊，毕业。所以你不知道，你传福音当时候看不出果效，怎么邀请了那么多次不来呢？不要灰心，神的工作，对不对？我们是要做的吗？
敲那个，把石头找出来，把它看好哪个地方敲，然后琢磨一个，要需要耐心的。
可是怎么样？神的工作到了，神自己会做工啊！不要灰心啊！感谢你。好，第四，预备自己为主所用的果效。
第一个，合乎主用，贵重的器皿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知道以色列呢，很小的国家，我们都听过带羊带着6日战争，有没有？一个独眼龙，一个将军啊，6天呢就打赢比他大40倍的兵力的阿拉伯联军。一个这么小的国家哈、连那个女生都要当兵了，以色列人女的都要当兵是吧？他们都全国皆兵啊。他们有很好的训练，哎，结果打胜了。你看到、啊、以色列、啊、很有智慧，
所以上帝的选民啊，他们现在还很多人叛逆，不悔改，不认识真神，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还在等候弥赛亚，还在等耶稣那个真正的他们的救星来降临，还没有，他们还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已经就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呢，有一天他们都要后悔，他们都要全部要悔改啊。所以以色列呢，就发展了一种工业，有一些工业是什么很聪明。我们发展的工业赚很多钱，可是什么呀？污染，就是空气就坏了，然后人的健康就得癌症，各种癌症都是跟这个工业，跟很多的这个污染工业有关系。可是以色列发展的是有其中有一种是不污染工业，你们猜是什么？什么工业是不污染工业？没有污染的，什么？钻石啊，哎，钻石工业，你们有没有见过琥珀？琥珀啊，现在波兰都在卖，学生也不念书了，都在卖琥珀，有200多个中国人在卖琥珀，我知道了，就有200个。一阵子哇，都在抢，都在做，后来萧条了，哎，一下子这些人又不做了，剩下大概10个、20个人在做，都不做，为什么？赚不到钱了啊。琥珀也是一样，不污染工业。这些钻石他们很聪明，他们从俄罗斯南非进来这个钻石的原石，然后呢，他们以色列有很多的专家，这些专家就研究每一颗石头原石它的结构，它怎么样切，怎么样技术，他就是研究这个，然后呢，就把所有的这个有杂质的部分毫不留情的全部把它切除啊，一点杂质都没有，他们就造出一颗一颗非常精致非常好的钻石来，所以也卖出很好的价钱。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要让神使用，上帝使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杂质，很多不好的成分，我们要被神切割，切的时候会疼痛，会受伤，会难过，会沮丧，可是怎么样，你要成为一颗神手中好像钻石的器皿，你就必须要忍耐，必须要顺服啊！所以呢，我们才能够让神来使用，把我们不好的成分部分切出，磨出上帝要我们生命展露的光辉。第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知道有一位加拿大的宣教士在早期差派到台湾淡水去宣教，淡水到现在都有他的纪念啊。这个博士叫做马杰博士，他呢10岁的时候就感动，神就感动他有志向要做，将来做一位宣教士。那么当他20岁的时候，他就申请宣教士，大学毕业了啊。可是他所学的他没有专长，人家需要是医疗这个宣教士，他不合格，他学的不是医疗，他学的别的科系。结果他为了这个，他又重去考一个医学院，又学了医学，完整的医学啊。然后呢，毕业的时候27岁就被差派到台湾淡水宣教。他27岁到台湾，58岁在台湾去世，很年轻啊。这一位马杰博士在台湾宣教整整30年，这30年间呢，他做了多少事儿？他为主受了很多的苦，但是呢，他这个器皿呢，被神大大的使用。他在30年里面建立了60多间的教会，还有布道所。然后他为5000多人受洗，哎呀，5000多人30年除以30等于多少？数学好的有没有？一年有多少？为多少人受洗？100多个，对，100多个。我一年为多少人受洗？10几个，20几个，有一年最多创纪录34个，哦，那是我的一年最多的纪录。我39年神学院毕业，侍奉了39年，快40年了。我一共才为700多人受洗，包括在台湾、在欧洲啊、在德国。
可是马杰博士他为5000多人，哎呀，我想这跟他的医疗可能是有关系。他是怎么样？他是牙医耶，他给人拔牙。哎呀，拔牙的时候问他向他传福音，他敢抗拒吗？这开玩笑，他当然不是利用拔牙的时候哈。可是你知道马杰博士的热忱，他的热心，他给他拔了2万多颗牙齿，给人这个免费医疗啊布道传福音。这个马杰博士拔牙的时候，那个时候技术当然是不好，没有现在还有什么打这个麻药，没有，那个时候可能技术很不好。他可能凭着这个爱，可能稍微疼痛减轻一点。我的母亲拔牙技术很好，这个比马杰博士还好。为什么？因为他拔牙，我一点疼痛都没有感觉。怎么拔呢？我小的时候有蛀牙，或者年轻一点青少年有蛀牙的时候，那个牙都快掉，就是说已经咬不动了。我的母亲就绑一根红线，那个线特别结实，绑一根红线就套在那个牙上，然后这边就拉了，你左手拉了这个，右手拉这个线，左手拉线，然后右手呢，他说，先跟我讲句轻松的话啊，把我这个思想转移开来，然后趁我不注意就拍我的脑门，啪一巴掌一拍，哇，同时一个动作一拔，牙没了，我一看掉在地上了。我怎么没感觉啊？不疼不痛，哎，不疼不痛。还中国人都有这个习俗，台湾也是一样，台湾也是中国过来，哎，也是一样，说下面这个牙要丢到屋顶上，上面的牙要植在地里。哎呦，我的母亲拔牙技术很好，不疼痛啊。但是马杰的爱心呢、啊？你看他的医疗辅导。他带领了，他为人拔了2万多颗牙齿，给5000多人受洗。然后呢，他还创办了医院，当然他创办的时候很简陋，还有学校。后来后人为他重新盖了一个医院，今天就坐落在中山北路，台湾台北中山北路，你去看二段啊，几号我忘了。有一座，后面有一座马杰医院，就纪念他，马杰博士，大楼啊，10层的一个高大楼啊，他的病房也很多。那么还有一个中学叫做淡江中学，也是纪念，也是就是纪念马杰博士啊，他淡江中学，淡江中学出了不少很爱主的人啊，当了牧师的，好多人也后来念完大学当了牧师。所以我们看到马杰博士，他是行了各样为主，行了各样的善事，而且传了这么多的福音，他是被神所重用啊。他是为主真的受了许多的苦，但他很清楚他自己的使命，他就为主摆上自己，为主所用。各位弟兄姐妹，你我也愿意这样的忠心预备自己为主所用吗？有一根竹子被那个刀，一个人拿着这个，一个木工匠啊，拿着这个尖锐的刀子，一刀一刀给他削花瓶，又削又刮啊，还穿洞，这竹子痛得这个哇哇大叫，就请求工匠助手。工匠叹了一口气，就说：“竹子啊，我对你说，如果我不在你身上钻洞啊，你永远只是一根普通的竹子啊。”一根光溜溜的普通的竹子是无法发出美妙的声音，美妙的音乐来，所以竹子就很委屈的诉苦着。可是真的非常痛啊，很痛啊。那工匠又鼓励他说，虽然我穿这些洞会让你受伤，让你疼痛，如果你能够忍住的话，你能够忍耐的话，你永远就会被人们纪念，也就是你会成为一个非常有用有价值的乐器。我们知道好的笛子，不是笛子，箫，在台湾啊，一根箫好几万块，好的箫啊。所以呢还有
德国也很流行笛子，对不对？木笛啊，德国很多笛子队啊，就我们教会以前在柏林的时候，我在柏林牧会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六个小朋友组成的木笛队啊，他们有特别聚会，也会来圣诞节也会来吹哈、啊。我们盼望这边应该也有人好学的。好，那么我们就知道说，一个人的成长不经历无数的磨练，哪能够培养出健全和谐的人格？若不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在你我的身上不断的雕塑我们，我们的生命深处怎么能够发出赞美的声音？阿们。让我们低头一同来祷告啊！让我们同心一起来向主祷告。主啊，我愿意成为你手中有用的器皿，我愿意被你雕琢切割而发出生命的光芒，成为你手中